您好，我是詹神父。前面一刻我们谈到主日的意义、主日弥撒的危机、主日禁止工作等问题，这些是导论部分。这一刻我们要讲主日的历史发展。记得前一刻的最后我们提到，旧约里安息日是很重要的日子，它包含了纪念天主、人道意义以及强调宇宙和谐等意义。现在我们就先来看这三层意义，以后再看安息日在新约中的意义。首先，安息日是纪念天主的日子。我们都知道，天主拣选了以色列民族作为他的选民，天主一直领导他们，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天主。而以色列历史的高峰就是梅瑟带领以色列民族出离埃及，代表他们和天主立约。梅瑟在西乃山上住了六天之后，第七天进到云端，接受了十诫，因此在这一天就成为以色列欢乐和朝拜天主的日子。其次，安息日也包含着人道的意义。以色列民族中有主人、奴仆之分，但是在安息日这一天，大家都是平等的，不分主人或奴仆，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不必做任何劳役的工作。所以安息日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方面的传道，要求大家注意社会正义，一个礼拜之内至少有一天没有主人奴仆之分，同时也让大家了解社会的结构、地位的高低都是相对的，在天主的日子里人人平等。
神父，听起来安息日好像是以色列民族的生活跟信仰的混合体。
可以这么说，安息日跟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社会结构、信仰都有关系。再以安息日的第三层意义，宇宙的和谐来说，这是以色列司祭派给安息日的另一种意义。因为天主是宇宙的创造者，人工作是效法天主创造的行动，因此第七天人应该停止工作，效法天主在第七天休息。同时在第七天内，人不能做任何改变世界的活动，这样可以象征宇宙的终结、宇宙的完整。这是安息日的末世意义。由这三层意义来看，他们是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环境下出现的。综合起来，安息日对以色列民族来说，是朝拜天主、停止工作、人人平等的日子。
神父，耶稣时代的安息日也包含这三层意义吗？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新约时代安息日的情形。首先，我们要看耶稣对安息日的态度。对于以色列人在安息日的庆祝和礼仪活动，耶稣并没有任何的批评。耶稣自己也去会堂参加聚会，这在马尔谷第一章二十一节、路加第四章三十一节、十三章第十节都可以看到。耶稣不只是去会堂参加聚会，在聚会中也和其他的人一样起来读经讲道，而这是当时饱学之士可以做的。在福音中记载最清楚的一次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二节。还有一次，耶稣也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 去参加安息日大餐。事实上，耶稣也是在安息日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现在我们来听《路加福音》第四章16到22节，也可以想象耶稣当时的情景，以及体会他开始传教生活的心情。
耶稣来到了纳撒勒，自己曾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习惯，就在安息日那天进了会堂，并站起来要诵读。有人把伊撒意亚先知书递给他，他遂展开书卷，找到一处，上边写着：“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侍役，就坐下了。会堂内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他便开始对他们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
在这段福音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上会堂去，这是他的习惯，和别人没有两样。同时，他也在会堂里宣布了他的使命。但是对于安息日不准工作的法律，耶稣的看法和一般人很不一样。事实上，耶稣并不反对安息日休息，特别是当安息日对人和天主的关系有益处，可以帮助人祈祷的时候，他并不反对。他反对的是停止工作的法律。他认为安息日应该可以从事救人的工作。这方面的争论在福音中处处可见。比方《若望福音》第五章，耶稣治好瘫子之后，10至18节说，
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耶稣遂向他们说：“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为此，犹太人越发想要杀害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又称天主是自己的父。
神父，耶稣在安息日做了违反传统的事，是不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呢？
不错，耶稣不只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更要清楚指出安息日的真正意义。刚才耶稣说：“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意思就是说，虽然在第七天天主休息，可是天主还是继续管理宇宙。而耶稣在安息日制定最重要的意义，是要借这个机会来向当时的人表示，旧约的法律、旧的盟约已经过去了。同时，他要人们发现他是谁，他就是我们的安息，他会给我们带来末日的安息。耶稣也以人道的立场说出安息日的意义。比方他曾说，安息日是为人，而不是人为了安息日。意思就是说，人比法律重要。而且安息日是旧约的法律，现在耶稣来了，他要来解放他们。因此，耶稣反对安息日一些风俗，最深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 他要他的同胞了解他是谁，他有足以废除法律的权利。
神父，出席教会的基督徒也守安息日吗？
新约时代的教会对安息日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教会先是在犹太人的环境里发展的，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其他有犹太人居住的大城市里发展的。而当时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犹太人有权利遵守自己的法律，因此宗徒们包括保禄在内，就利用安息日在会堂聚会的机会向犹太人传福音，这样初期的犹太基督徒也就继续遵守安息日。只有在停止工作的法律上有自己的解释，也就是耶稣的看法，这是肯定他们特殊身份的一个记号。
神父，非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也守安息日吗？
至于接受福音的非犹太人，他们大概一开始就没有接受犹太人的法律，当然也就没有遵守安息日的法律。
那么他们怎么庆祝主的日子呢？和犹太基督徒不就有冲突了吗？
在初期的教会团体里，有些是由希腊人和犹太人共同组成的。犹太人有庆祝安息日和安息日停工的习惯，希腊人没有。那么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标记来表示他们都是基督徒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主日。
神父，主日是怎么开始的？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看教会这个字的原意。新约里教会的希腊原文在当时希腊文的意思是指公民开会的情形，在旧约希腊文译本中是指以色列子民因为天主的召唤而在旷野里聚会。此外，在路加写的宗徒大事录里很强调信友们的团体，他描写信友常常在一起。由此可见，宗徒大事录和保禄书信中教会的原意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普世教会。虽然新约也知道这层意思，但是教会的原意也不是所谓的地方教会，例如耶路撒冷教会、安提约基亚教会、俄弗所教会等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教友组成的地方教会。教会的原意就是聚会，也就是接受天主父的召唤，在复活的基督内聚会的人就是教会。因此一个不聚会的教会是一个矛盾。
神父，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哪里聚会呢？
当时基督徒聚会并没有一定的地点，圣殿、会堂等都是信友聚会的场所，通常是在一个教友的家里。所以教会不是一个地方、一座圣堂，而是人。根据宗徒大事录的记载，聚会时是由宗徒们自己领导，正如宗徒大事录第二章42节所说的，
他们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时常团聚拨饼祈祷。
此外，他们也大规模的施舍，同时也为人受洗覆手。受洗也没有特别的地方，只要有水就行了。 宗徒大事录第十章45到48节说，
那些受过哥损与伯多禄同来的信徒，都惊讶圣神的恩惠也倾注在外邦人身上。那时伯多禄就发言说，这些人既领受了圣神，和我们一样，谁能阻止他们不受水洗呢？遂吩咐人以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复洗。
此外，从格林多前书11至14章里，我们也可以了解聚会的情形。他们的聚会是以主的晚餐为中心，纪念耶稣的死亡，体验复活的耶稣的临在，并等候他最后的来临。正如11章26节说的，
的确，直到主再来，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神学家认为，当时在圣餐中，教友们深信复活的基督真实的临在于他们当中，充满了末世的气氛。他们体验到自己必须是圣的团体，需要反省和彼此宽恕。同时，他们没有忘记最后的目标就是耶稣第二次来临，因此他们常常充满喜乐。在圣餐结束后，他们也一起吃饭，促进彼此的共荣。在聚会中，无论男女，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参加，一起祈祷，只要保持秩序就可以了。
神父，这样看来，初期教会的聚会和会堂的礼拜是有所不同哦。
不错，这里描写的聚会和犹太人的聚会是不一样的。在犹太会堂的礼仪中，不许个人发表祈祷，也不许女人说话。但是在这里，除了圣餐和晚餐之外，聚会的时候还有读经和讲道。有时候教友团体也会邀请一些口才好的门徒去讲道，这些人被称为先知或教师。先知或教师常常到各团体去讲道，而且当时的聚会是开放的，非教友也可以参加。
神父，这是不是说初期教会的聚会已经逐渐脱离了犹太人在安息日会堂的聚会呢？
是的，虽然当时教友的聚会在很多方面跟会堂的礼仪很类似，可是教友的聚会发言比较自由，没有固定的场所，通常是在不同的教友家里举行的。此外，会堂的礼仪没有圣餐，以后也不在一起吃饭。虽然当时在希腊的奥祭宗教的礼仪中也有一种圣餐，可是并不开放，而且男女分开，这和教友的聚会也有差异。以上所讲的是新约教友聚会的情形，让我们看出教会逐渐由安息日走向主日的礼拜。